今天開始呢，我們會講一個新的講道系列，我們要一起看但以理書。但以理書呢，就是記錄了一個舊約的人物但以理，在巴比倫王朝和後期的波斯國裏面來到去服侍當時這兩個的王國的。雖然呢，這一卷的書卷呢就已經是距離今天2600年那麼久了，但當中裏面呢很多的屬靈的教訓或者是裏面的預言呢，對我們今天活在今天的基督徒相當的重要。我們呢通過這個的書卷，我們都通過信心的角度來到同去學習這卷書卷裏面要學的屬靈功課。今天呢就讓我們從第一章開始，我們今天的給這個第一章的信息的題目是不染世俗的信心。這個故事呢就開始的時候呢就記載話咧，就係喺猶大王約雅敬在位嘅第三年啊，咁嗰個嘅時候咧，耶路撒冷咧就係被圍困住噶啊，咁冇幾耐咧，呢一個嘅國家就淪陷，被當時嘅巴比倫帝國就攻陷咗啊，咁發生咧就係喺呢一個嘅主前605年啊，我哋跳落下一章啊，係主前嘅605年，咁咧喺亡國嘅前後咧嗰段嘅時間咧。猶大人呢就有三次被敵軍掳到去敵國嘅裏面，咁而第一批呢嘅其中一個呢就係今日嘅故事主角但以理啦。咁我哋可以想象一下當時嘅情景，一個因為打敗仗而被掳到去其他國家嘅戰敗者，大家想象一下能夠保持到佢哋嗰條命，可以講已經好幸運㗎啦，係咪？但如果我們從聖經的經文裏面告訴我們聽，但以理幸運到一個地步被太監長來到選中，給他有特別的優待、特別的訓練，兼且可以享受王的膳和王的酒，就準備去王面前來到去侍立的。我想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但以理，你會怎樣看這個的機會？我想大家都明白，当人在苦难的里面很希望，一定会很希望得到过到一些平安安息的生活的，是不是？但以你同一个俘虏的地位突然之间成为巴比伦王的一个后备精英，这种的功名利禄的诱惑可以想象是很大的，我相信未认真经历过贫穷的人呢，他是不会领略到在贫穷当中拒绝不义之财的那种的诱惑，是那种的能力是几咁可贵的。如果未处过卑贱的人呢，亦都不会体会得到忍受得到别人的凌辱和那个的责备，其实很难顶的，是吗？而且这个的富贵荣华，我相信对于贫穷啊、卑贱啊、落难的人来讲呢，那种的诱惑是很大的。但以你大可以呢就把握这个黄金机会啊，完全投入这个巴比伦生活啦，你一个大翻身，由俘虏成为一个名成利就，大可以这样啊，在巴比伦发生的事亦都没有人说怎样来到怪责他，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犹大国已经亡了的了。没有国家俾佢可以尽忠，亦都没有一个家俾佢维持民族精神。佢当时身处嘅系一个不一样嘅国家，佢所接触嘅系一个不一样嘅民族，亦都身处喺一个不一样嘅文化嘅里边。咁加勒比人咧好明白呢一样嘅，佢要呢一班被俘虏到佢哋国家嘅犹太人，所谓犹太人嘅精英。如果你要这班人贴贴服服的服侍他们的皇帝的时候，他需要将这班的俘虏犹太人改造成为他们加勒比人的文化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圣经这个的加勒比人用了三个的行动来都是他想改造这班的犹太人的精英分子。第一，在思想方面，他教这一班的人呢就加勒底人的学问和知识，加上他们讲当地的语言。在行为方面呢，比王的善 王的酒去用。身份方面呢，赐这一班的犹太人一个加勒底的名字。很明显这三个的行动呢，就是要怎么彻头彻尾将他们改造成为加勒底人，让他们忘记他们过去犹太人的身份，让他们忘记过去的文化，过去那个的习俗，甚至忘记他们的神。不过呢，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对于这四个年轻人来说，虽然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挑战，稍得不慎的话呢，就会是就是被这班加勒底人所同化而不自知的。而事实上呢，当时他们的挑战其实有某个程度上面亦都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的。当日那班的犹太人被掳到这个罪恶的巴比伦，是吧，过着一些当时的外邦文化偶像的生活。但其实大家如果我们 去思想一下，其实今天我们会看我们今天得到这个重生的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亦都是活在一个四处被罪所引诱的世界里面，是吧。如果我们稍一不慎，亦都会被这个世界同化而不自知。好了，巴比伦，不过虽然改变了他们的名字，生活的环境变了，所有的学识啊、信仰啊，都慢慢的侵蚀在他们的思想的里面。不过大家看圣经会发觉没有改变到但以理一个青年人那个的心，他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即是没有因为摆在面前的荣华富贵呢就忘记了他犹太人的身份，没有啊，也都没有因为巴比伦里面呢这么多的偶像而忘记了从小他就相信的耶和华。为什么？我想因为但以理知道很清楚，纵然他生活在巴比伦，但他却不属于巴比伦。我相信这个确信，这个的信念极其重要。如果我问大家，你觉得身份，你觉得你在身份上面你是什么人来的？有些人说我是澳洲人，有些人不是，我是中国人来的，有些香港人，香港来的，我是香港人，有些澳门来的，我是澳门人。不如讲我香港人的身份，现在就因为政治的复杂化，我相信香港现在很多在身份上面都有不同的表态的。有些人说我是活在香港的中国人，有些可能说是我是活在香港的英国人，有些人说我是香港中国人，是吧。林林种种的身份，但我相信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地上的身份，其实反映了你怎样看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身份，你都可能反映了你对某些政权的不满。不过如果当我们看但以理这个故事的时候，虽然巴比伦这个国家是将犹太人的国家亡了，让他们国破家亡，是不是？虽然巴比伦亦都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但是你看到但以理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这个政权，很得意的。而同一个时间他都没有忘记他作为神选民身份的这一个的特征。弟兄姐妹，当我们认定我是澳洲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香港人也好，反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最重要的反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地上的身份以上，我们仍然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这个就是属天的身份，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身份。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是属神的子民人，这个身份是超越了我们地上，我不理你觉得自己是地上如何的身份，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得着这个从天而来不属世界的身份，这个身份才是最重要。让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学习到其实我们身处任何的环境，我们地上面的身份不能定义也都不能改变我们属天的身份。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身处的政权如何，我们好要，我们都需要好认定我们属天的身份。就算当这个的地上的政权，上次我们都问有没有邪恶的政权， 纵然我哋身处嘅政权系一个极为邪恶嘅政权，但系我哋睇但以理书嘅时候好得意，但以理就话俾我哋听，用行动证明俾我哋听，我哋喺一个不公义嘅世界里边，喺一个不公义嘅社会里边，我哋仍然可以做一个公义嘅人。而事实上，我都同大家讲过，呢个世界上边唔会有一个绝对公义嘅政权，亦都唔会有绝对公义嘅群体。点解？好简单咧，如果有嘅时候，主耶稣亦都唔需要从天上嚟到呢个世界为罪人而死。好啦，我再睇落去。刚才我哋提到其中一个嘅方法啊，巴比伦王就系想同化但以理同佢嘅朋友啊，唔单止让到佢哋啊食到皇帝嘅膳食同埋美酒啊，通过呢个方式嚟到同化呢一班嘅后生仔啊，当然。亦都系要养到佢肥肥白白啦，有个健康嘅身体嚟到服侍皇帝，系咪？我想大家谂一谂，食皇帝嘅膳食，饮皇帝嘅美酒，大家如何嘅嚟到去？如何嘅嚟到系去睇呢一样嘢啊？我记得好多时候咧，我去参加啲旅游团咧，其中一个旅游团嘅卖点咧，就好多时候都系话咩啊？有宫廷菜食，有宫廷宴，可以一尝皇帝嘅美食。这个其实是一个卖点来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食皇帝的东西都是很多人的渴求来的，是不是？不过但以理，现在但以理讲的这里不是去参加旅游团，现在讲的但以理直头是日日都吃着皇帝吃的美食，喝着皇帝喝的美酒，几咁好，是不是？不过如果我们看第八节的时候，但以理的反应是很出奇的。但以理话：我立志不以王嘅膳同埋王所饮嘅酒嚟到玷污自己。啊，对于今日嘅基督徒嚟讲，也许我哋会唔太过明白点解但以理会咁样嘅谂法？会唔会太过律法主义啊？会唔会太过死板啊？做人啊，毕竟如果我睇翻新约主耶稣自己嘅教导嘅时候，主耶稣岂唔系话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啊！啊，我哋跳落下一章啊。咁所以保罗使徒保罗亦都有同类型嘅教训。保罗就话咧，就系话凡神所做的物都是好的。若存感恩嘅心，若存感恩嘅心领受嘅时候，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嗱，如果我哋睇呢一个嘅旧约嘅时候，亦都有类似嘅教导，所以。解经家就是说，咦，但以你当时拒绝王的膳食和美酒，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并不是因为食物的清洁，而是因为在礼仪上面的洁净。因为旧约讲得很清楚的嘛，神是要求百姓不要吃某一些兽、某一些鱼和雀鸟，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如果吃了的时候，百姓就会视为不洁，是吧？所以这里的食物的规条呢，也许并即也许是因为卫生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处理食物的方式不太理想。不过我相信更加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说通过饮食上面和其他民族的不同，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听，告诉神的子民听，属神的人是应该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大家都知道食物的本身不能够污秽人的心灵，是不是？但是若果因为食物或者肉身的享受而有所贪图，甚至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时候，那就不单是食物的问题，而是心智的问题。所以这个但以理不肯食王的饮食，为免玷污自己，按字句 的解释是知道移民条文方面的污秽。如果我们按正义的解释，其实就是知道人和神的心态被玷污了。大家如果一路再看下去的时候，但以理其实在这个的不同的外邦王朝里面最少做了70年 的工作。在70年里面，他就位高权重。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会这么被这个两个王朝所重用，亦都是神一路所赐福的。我相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 定下了一个不能超越的底线，亦都立志去持守他所定下来的底线。但以你知道很清楚啦，要维持神的信心，是一个身为一个偶像的国家，他需要将自己分别出来，要在不同的范畴为自己定立一些底线。而我们 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三年的宫廷的训练，但以其实早已经定了个底线。个底线是什么？个底线就是不吃神的不吃这个王的膳食，不喝王的酒。弟兄姊妹，我不敢肯定大家，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有没有曾经定下过任何的底线呢？在我们的工场上面，我们有没有立志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升职加薪就在制造方言或者我们在我们的商场上面，我们曾经有没有立志，就是说我们不要为了做成生意就有任何一些不道德的台底交易，又或者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立志，我们宁可自己受到亏损，我们都不要容让周围的弟兄姊妹受到伤害，为的就是保持教会合一。我不知道这些底线在哪里，我不知道应该在哪个场合立什么的底线，但是弟兄姊妹，似乎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立志，我们需要底线，而一旦我们定了这个底线的时候，我们就要持守，不要越过这条底线。很多时候我们失败，我们跌倒，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立志将自己分别出来。这些的失败的例子，圣经中比比皆是，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有什么例子？亚当吃了神叫他不要吃的分辨善恶树，圣灵不会强迫亚当不吃这个分辨善恶树，圣灵也不会帮助罗德不住在所多玛，圣灵也不会帮助犹大不出卖耶稣。同样，我相信圣灵也不会帮助一个从来没有立志、没有定下底线的基督徒。好了，我再看下去，当但以你定了他的底线，立志维持这条底线的时候他就要将这些决定付诸行动。他行动就是去到太监长的面前，你都是叫他不如你试试我们十日吧，我们十日不饮用王的酒，不吃王的食物，你只是给素菜我们，只是给白水我们，试我们十日。而神也都为但以理开路得到这个大太监长的批准，亦都得到上帝的眷顾。他真在十日之后呢他们比众人都更加的健康，面色更加的好，就是因为这样太监长就允许了这几个年轻人的要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赐福，就算吃最好的食物，饮用最好的饮品，我们都可以百病重生，一样可以看病多药看药多病不单止在身体上面神赐福我们，神赐福给但以理和那几个朋友，在圣经告诉我们，神亦都在各样的学问上面来到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尤其是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以致他为官70年，经历了两个王国，四个王朝这个绝对不是必然，绝对不是幸运当中有很多宝贵的熟灵功课我们可以学习。作为总结，我想提出三点可以大家一起学习的。第一，我们需要坚定我们属神子民的身份，这个属天的，不是属世的，我们需要立定志向，定下底线，跟着神必定赐福。当我们很清楚我们在天上面的身份，我们很清楚我们生命的主人是谁的时候，我们大家听外在的困难，外在的环境怎样的变迁，都不会夺去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只要我们坚持遵守圣经里面的教训，我告诉大家，不单止我们不会吃亏，神亦都会 赐下祝福，就好像但以理这四个人一样。大家想一想，想象一下，他们在这么险恶的环境底下，没有因为国王的命令就妥协，亦都没有因为被选入皇宫里面要协助处理国务，就放弃了他们既有的信仰原则。他们坚持到底，而且想尽办法克服所遇到的困难。神就是要亦都会帮助这一种立定心智 的儿女，就好像去帮助但以理四个人一样。第二点，虽然巴比伦和后期的波斯国都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国家，而且我们所看到的皇帝都不是特别的公义的，但以理却是很忠心的服侍这些皇帝和这些偶像的国家。如果我们看当时同一个时期的先知耶利米，神就通过耶利米这样讲，他说当你们被掳到哪一个的城市，你们要为那个城市求平安，因为那个城市得着平安的时候，你们住在那个城市的人都会随着得平安。所以我们每两个星期网上祈祷会，大家有参加祈祷会都知道，我们会不断为我们所处的澳洲你都是求平安，因为我们身处这个国家，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的责任，我们要为我们所处的国家现有的政府，我们都需要为国家与政府来到是求平安。也可以因为耶利米这样 的全讲神的说话，但以理从来没有想过推翻当日巴比伦的政权，相反，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三十七节的时候，他反而肯定了巴比伦王的王权。他说巴比伦尼布加利撒王，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哇，很难想象，大家要明白尼布加利撒王巴比伦王这个的国家是令到但以理家破人亡，令到国家他们的国家被攻陷被毁灭。为什么但以理还可以讲出这样的说话呢？会不会过分擦鞋了？会不会过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有另外一个原因他这样讲？什么原因呢？我相信原因是因为但以理相信知道神做了什么事。你可能会反对，哇，不是啊，神，这个尼布加利撒王是一个衰皇帝来的，不是啊，今天我们所处的政权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来的。大家要明白，我们要思想知道究竟你是神还是天父上帝是神。你可能说不是，这个邪恶的政权搞到现在天下大乱。大家记不记得当彼得见到主耶稣行在海上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主啊，我都想行下在海面上。神主耶稣就叫彼得，你一起下来行。好啦，当彼得走在海面上，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步，但他见到哇风高浪急，即刻就马上要沉下去。当彼得要沉下去的时候，主耶稣就伸出手来跟彼得讲，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不要疑惑，总要信。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动荡，掌管历史的仍然是我们所信的天父上帝。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当然我们要明白，如果是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当然可以拣选他的人去建立或者去推翻某一些政权，但是大家听清楚，神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交付给信徒的责任是要推翻不公义的政权，没有。我们需要相信的就是，正如但以理所指出，真正掌权能够立王与废王的只有一位掌权者，就是天父的上帝。 使徒保罗亦都话俾我哋听，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如果大家记得我哋上星期睇呢个提多书嘅时候，提多亦都系提醒我哋要信服地上嘅掌权者。神从来冇要求信徒通过政治手段或者军事力量去推翻我哋觉得不公义嘅政权，反而神是讲得很清楚，信徒要在一个不公义没有爱的世代里面活出公义和爱，以致神的荣耀可以在这个没有光的世代里面让神的光彰显出来。第三，神的赐福并不一定是只是彰显在地上面的物质上面的。你说不是，当我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嘅时候，岂唔系可以反映到神赐福俾我哋咩？岂唔系可以睇到，让世界睇到神嗰个嘅大能、爱对人嘅眷顾咩？我哋要知道，神嘅恩典唔单系彰显喺地上边嘅物质上边，因为地上边嘅所有一切嘅荣华富贵都系短暂。更加重要，我们要知道神的赐福在永恒的角度里面，让人可以得着神的智慧，让人可以更加认识我们天父上帝，让人可以在困难之中因应神给我们的智慧力量来持守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得开心活得精彩，这一个才是神的恩典。所以作为信徒，我们希望大家今天在一个信息里面能够明白，我们需要认定我们属天的身份，我们需要为我们在地上面有着这个属天的生命，要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妥协，我们需要立定志向，定下底线，一旦底线定了的时候，我们就靠神的恩典持守这个底线，以致我们的人生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无论什么环境，无论政局如何的动荡，我们仍然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这个我相信就是神俾人一个好重要在世要见证佢嘅一个嘅使命，让我哋活出神嘅性情。请我哋同低头祈祷。主耶稣，我哋向你感恩，就因为喺但以理嘅故事里面实在唔容易，活在一个外邦人嘅世界政权底下，我哋如何可以彰显你嘅大能，我哋如何可以活出你嘅性情。神啊，帮助我哋，俾我哋有个咁样嘅志向，立定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信仰是有一些底线，我们不能超越的。神啊，帮助我们明白认定这个底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立定志向，紧紧抓住你的恩典，活出神你在我们在这个地上要我们活出敬虔的人生，以致整个世界能够通过信徒的生命看得到神你的爱，看得到神你的大能，以致将心归你。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起祈祷，奉主名求，阿门。